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同的敬拜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蒙恩得救的人。但是很可惜，外面的人啊，未曾信主的人，也包括了一些信主但是没有追求的人，他们不太晓得我们得救还要再进一步。上帝，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话语告诉我们，特别说这个世界有苦难有压力，我们要过一个德性的生活。我们还没信主以前，我们都是采用世界的方法，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打滚，但是神要我们过德性的生活。那么我们是凭自己的能力去德性吗？不是，我们是靠主的能力。现在呢，这个疫情好像要过去，但是有没有人或者是医学界的人说实实在在已经过去了，缓解了吗？我们也晓得俄乌的战争已经半年了，很多人在顾忌会不会拖到年底呢？最近好像是上个星期股票跌得很厉害，因为政府中央政府说要管制要加息，因为那个 inflation 就是通货膨胀太厉害了，你口袋里面的钱已经不值钱了，甚至有人预测明年美国有经济的衰退，全球都有，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在讲多的外的消息底下，我们是不是气馁呢？是不是向世界投降呢？不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有耶稣基督，有神的应许，也有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粮食，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今天我要透过诗篇46篇，跟大家一同来看看，抓几个方法，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给我们什么样的宝贵的那个启迪，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得力，我们可以胜过面前一切的难处。希望大家一同来读诗篇46篇1到11节。好，我们开始。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海心，其中的水虽风翻腾，但虽因海涨而颠倒，我们也不害怕。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人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闹，列国动摇，地变融化。万军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要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么样的荒凉，看他指示刀兵 直到地极，他借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万军，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必尊崇。万军之耶和华，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就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个诗篇四十六篇，除了第一节提到避难所，然后在第七节跟最后一节再次的提到耶和华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一节的那个避难所，在原文就是躲避的地方啊，有危险了，下雨了，打雷了，我们要躲藏起来。这个避难所还有一个隐秘处的一个意思在里面。讲到隐秘处，我们想到神的宝血洗干净我们，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到隐秘处来向他祷告。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是避难所，我们一看到避难那个字是那个负面的字 negative 的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常常得时不得时，抗顺着日子或者是困难的日子，我们每一天都在祷告，我们每一天都在耶稣的面前，在那个内心里面祷告，我们都得到力量。所以大家不要看到被难都是有难，有难才祷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打到神的隐秘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最安全的，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干扰的，对吗？我们祷告过以后，我们的内心就平静了。但我们还没有祷告以前，我们的心停不下来，很多的意念，很多人的声音，也包括了自己的那个主意在里面斗争。我们现在都要安静下来，在神的面前啊，在他隐秘处领受他的平安。但我们在隐秘处领受他的平安，也同时领受了他的力量。所以第一节一开始就很坦白地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投靠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就找到这样的东西。这个避难所我刚才讲不是负面的，是很积极的。你进去，你享受与神的同在，你享受与神的那个交通，所以你的心就稳定下来了。你享受与他的同在，是外面的世界不能够给你的，然后你就得到圣经的话语，得到他的抚摸，得到他的医治，我们同身有力量了。这个诗篇第一节也告诉我们，是我们呢随时的帮助。意思就是说及时的帮助。我忽然间想到一个很旧很旧的一个新新闻，有一个弟弟在美国读书，考试压力很大啊，他打电话给他的那个姐姐啊，因为我看过那个新闻以后呢，我心里面读到读 我讲到之后也举过例子，现在这个例子呢又跳出来了。那他打电话到他的姐姐那边，希望呢把他心里面的压力，他心里面的不顺心的事跟姐姐讲。但是姐姐说，我今天很忙，我今天要赶什么东西现在我的孩子在哭我没有时间跟你谈论。第二天这个姐姐就接到电话，这个弟弟自杀死了。世界的人不能够给你随时的帮助，甚至给你一点点的时间来听聆听你心里面的声音难处都没有，只有神是随时随在聆听我们的呼求的。我们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畅通的渠道，但是很可惜，不见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晓得呢，去来善用这个神给我们的特权。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诗篇的背后它情况是怎么样呢？因为我们了解了那个背景以后呢，会加深了我们对这一段话的认识，这个印象就深了。如果你有时间，你回家今天就看看不要等明天后天你都忘了，最好等下了下午你就回家读王列王记下18-19章，竭力告诉我们阿述王亚拿基利怕大军，他的元帅得力的带兵的领袖来到耶路撒冷今天没有说用的字眼了，没有说是谁人人口，今天用的字眼就是说他们在水池水沟的旁边大路上让他们讲话，扬言要毁灭耶路撒冷那段话是蛮长的，甚至告诉他你们不要再找邻国，不要再找你旁边以前跟你结盟的，不如说是埃及，你找埃及的代军都没用的，我们的军力比你们两国两军更厉害。甚至这个亚述王口出狂言，狂言说你们的神也帮不了上忙。希斯家听见了他心惧怕吗？他惧怕，但是他晓得他应该做什么，他立刻披麻布进到圣殿里面祷告。披麻大家都晓得就是家里面有丧事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落在一个悲伤绝望的情况底下，他们黑马皇帝大头进到圣殿里面求神，甚至他有打发他的管家就是私人帮助他做那个法事的，也派了书记官府里面的帮他做事的书记，甚至呢也差派了祭司长，因为他们是敬拜耶和华的祭司是负责祷告的，祭司也除了献祭以外也是要守望这个国家的。意思就是说祭司家把不同范畴的人在他心边能够帮助这个事情 管理不同范畴的人，都告诉他们，你们跟我一样，披上那个麻布，快快的去见啊，先知以赛亚，因为神会透过先知给他们答案，给他们指示。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啊，我们必须要回到啊这个诗篇四十六篇。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你先问问你自己，你想一想，大概有三件事情你要做，有四件事情你要做，然后等一下我们听完整篇的讲道以后，我们就比对一下，原本你心里面想做的跟圣经告诉你你该采取的什么样的步道，你比对一下。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向谁来寻求帮助呢？这篇四十六篇向我们显现了，启示了不合得力德性的秘诀。好，现在我们就看实实在在的啊，我们可以采取的步骤。当然刚才第一点都是步道，这个太前提，你要投靠神，你要有这个认识，你要有这个大前提，这个方向。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在这样子列国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当大军在门他们城门口，当亚述王口出狂然的时候，情况就好像呢，这里诗人所形容的，世界的人、外邦在喧嚷，列国在动摇。现在我们都是这样子啊，都在这样的情况里，山崩海啸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首先要管住我们的耳朵，不要听世界的声音。那个很多事情他们传来的，包括实实在在的情况，包括了假消息啊，那个谣言是真是假，我们分不清楚。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就越发的惧怕。但是按照诗篇四十六篇，诗人他们经历过了，他们把他们的那个经验呢啊与我们分享。诗人说，我们不要惧怕，不要听他们的声音。我们要听谁的声音呢？就是听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最高的，发号施令的创造者，他会发号施令。问题就是说，外面太多的杂音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跑到隐秘处，把收音机、把电视都关起来？神会向我们讲话的。我这里所写的，就是包括了第二章啊，第二节、第三节跟第六节的内容。好，我们往后看。我们的耳朵不要听那个杂音，还有呢，我们的嘴巴，我们嘴巴，今天看一个例子，刚才的例子啊，圣经我们还没有读， 秦桧头，一个很好很好的势力，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进那个耶利哥城的时候。你翻一翻呢，以赛亚书的第六章一开头就告诉我们，神晓谕，神特别对带兵的，对他们的领袖约书亚，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约书亚听到以后，又对那些带兵的，对祭司讲了几段话。现在放在荧幕上大家看到的，就是约书亚不厌其烦的让全百姓都听到。约书亚就对百姓说，有七个祭司，那个是神的安排，他们去打仗，他们要占领耶利哥，那个怎么样列阵呢？先是这样子，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到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那些吹角的人的后面，随着带兵器的人走在吹角的祭司的前面，后队就跟着有祭司，祭司是一面走一面吹，每一天都是这样子，绕城的时候一面走一面吹。那么又是要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以呼喊，不可出声，一句话都不讲。通常呢打仗的时候呢我们看那些古代的电影，他们鞭那个马，他们唰唰冲啦走啦冲啦，大喊的。但是约书亚吩咐说，不可以呼喊，不可以出声，连一句话，你跟旁边的人有什么秘密话悄悄话都不能够在这个时候，要专心的做这个工程的事，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你们才可呼喊。老臣第一天又如此，第二天如此，到最后的一天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呼喊呢？就是那个角声一直吹下去长号长吹的时候，那个就是他们的暗号，按最后那个号角拉长来吹的时候，第七天他们攻城，是攻城，他们是围城到了最后，你们大家听到那个号一直吹，一直长号的吹下去的时候，你们才喊叫。他们喊叫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能够倒车，那个是星波公司，用星波来贡献，但人没有办法想到有这样的方法，但是神有他的带领，只要我们不要听世界的声音，只要我们他们当年呢，他们老成一次，第一天一定是觉得很奇怪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大家都闭口。第二天有的大家第七天也是闭口，但是第七天他们的扰最后一次的时候， 老成最后一次的时候，事实晓得了，把号召一直拖长的时候，时间到了，我们就发生。各位，很多时候人的听声音太多了，家庭里面为什么吵架了，就是个人的意见，大家都要压服别人，我是最好的，你们听我的。在教会里面，在国家不用讲，我常常呢啊看到电视的转播，国外的那些 Philip Pastor 那个一直在讲啊讲啊讲啊讲上30个小时40个小时，一直拖，不让大家投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奇怪，这样子的荒谬。我们不要采取这个世界的文法，我们要听耶和华神给我们的策略。好，诗篇里面有很多大卫的写作，他常常对自己的心里面讲话，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对啊，因为我们在大卫里面唱歌的时候，有很多人心不在焉的，唱什么内心还没醒过来，内心跟所唱的意念不一样。但是这一位呢，大卫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咒恩从他而来。人给你的方法有时候是拖累你的，不是他故意害你，当然你的仇敌会故意的害你，但是就算你最好的朋友，他跟你都是一样，都是凡人啊，看不透这个世界，大家都是在人群当中摸索的，唯有至高的神。整个世界的历史，人类的走向，都在他的安排底下。所以有什么时候烦心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好像吊桶七上八落的时候，你请你记住诗篇62篇大卫所讲的话，我的心啊不要七上八落了，我的心啊你要默默无心了，不要让我出什么秀主意了。现在啊，请你安静下来了，因为我要专心等候耶和华。以赛亚书30章15节，大家常常会背，而且也是神亲口讲出来的，然后以赛亚写在记录下来的。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咒在父贵为安时，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慰，你们竟然不晓得，竟然不肯，也是人的顽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落在苦难当中，落在不知所措的当中，我们祷告过好香啊，还没有结果的时候，你不要那么先埋怨神，先想想那一节的圣经。很多人祷告都是交给神啊，事情很严重，平常没有跪下来祷告，今天跪下来祷告，以表示自己的那个长城 人以表示自己对神解一回啊，是认真的，神啊，你给我答案了。但是站起来以后，他就打几个电话，发几个 email， 找他的朋友来帮，跟他朋友说，我想到钱，要找某某人，你帮忙我找某某人，那个某某人就是议员啊，我没有门路，你有门路，请你呢帮我去。所以呢，这个人祷告以后，他的表现就已经把他在神面前跪下来祷告了。你专一要依靠的那个模样，我说是模样，不对称，我们谨之不可，求主怜悯我们。好了，我综合了第四节跟第五节，因为第四节提到呢，有一道和解和分叉，是神的常欢喜，且常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那么大家都晓得，这里先讲常，后来才讲到圣所，继续是常，后面才是圣所。然后第五节又告诉我们，神在其中，神在城里面，神的部位给人灌在圣所里面的，神实实在在就是在城里面，城就不摇动，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个城。我们都晓得那个请放后面 那一页，耶路撒冷那个城啊，是建在呢山上的，周围没有河流，很多大城啊，都大一些国家，他们建都，他们找的地方啊，尽量啊都是有河流的。没有耶路撒冷，唯有他们的首都在耶路撒冷，在山上是没有河流的。古时候这样子建成的啊，没有河流的城几乎是不多。耶路撒冷呢是很特殊的一个。所以我们看这个第四节的时候呢，要用寓意的那个角度来看。那么至于用寓意解经呢，当然有很多人有不同的那个看法，有人认可，有人不认可。但是我们很清楚的晓得，就以耶路撒冷建在城里面，周围没有河，是成一个特别的心意啊。就是说，所有的供应都不是靠外面的环境，是看要靠呢啊，靠赖神，全心全意的靠赖神。那么如果你回家，你要查诗篇四十六篇，查到第一节的时候呢，有一些解经书，就我不是说他都没有讲，是他们拉得很远很远，赖他创世纪说呢伊甸园四周围有四条河。但是这里不是讲伊甸园啊，这里明明是讲在山上耶路撒冷。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够不用那个寓意的角度来解释了。最好呢，我们看到以斯结书四十七章以斯结书四十七章就讲到呢， 神预言犹大国要复兴了，有什么事情呢会发生呢？那么呢，以斯帖书的47章呢，一开头啊，第一节到2、3、4节都告诉我们，神的灵把以斯帖带到圣殿啊，就是耶路撒冷山上的圣殿啊。这里说，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面有水往东流。原来殿，圣殿是门朝东的，在底下人看不见，但是那个圣灵让以斯帖看见。这里说解水从门干下有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楼，祭坛献祭的地方，在以色列人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神秘很神圣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下面啊，水一直的涌流。圣灵又带他，就是这个以斯帖出了北门，又领我从外面转到桥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去。时间的缘故，我只到读到以斯帖书的47章1到3节，1到2节，以后第3节、第4节都告诉我们，那个水啊是越来越高的，意思就是说神的供应是越来越丰富的，藏在底下，地底下能看不见。好，我们往看下第六，以西结有这样子的应许，有这样子的预见，同样也是大卫。那个时候大卫怎么说呢？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他们的因你的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当中必得见光。这段话就刚刚与我们所读过的46篇啊有呼应了。有一道河，我有分叉，以斯帖也遇见了，也看到了。然后46篇告诉我们，因为有这个水，有这个供应，神的城里面的人都欢喜了。36篇也是这样子的呼应，神会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心里最枯干的时候，最乏力的时候，我们到那个隐秘处看不见的地方，我们会找到生命的能力的供应。所以46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都是那个隐秘处啊，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随时帮助。好，我们再看一个真人的例子啊，原来还有一段经文啊，读完这段经文才讲啊，太书庄啊，请耶稣在7章37节，约翰说，在节期最后的一天， 就是祝棚节最后的一天，祭司在城外把水带进城里面的时候，人人都在看那个祭司把水带进来的那个行动的时候，耶稣站在高处说，人若喝了，必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缸来。今天疲乏吗？你今天好像说我要投降吗？那么家里面的事情不管，公司的事情也不管，对教会的牧师只是说，但是你不要让我侍奉，我里面已经干了解。希望你们的牧师、你们的党籍也会了解，人不是活九十年，每一年每一天都是这样子蹦蹦跳的。当不是了，很多时候心里面都觉得发不出力量来，但是一阵子，可能半天，可能一两天，但是我们继续的到耶稣面前来，耶稣说可以到我面前来，但是很多人就忘记了，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你们竟然不肯。好，我们看一个真真实实的人物，这个人物呢，你们去看望啊，他以前的故居好近啊，就是在 Pennsylvania 的那个英文叫 Paradise， 中文翻译天堂，天堂镇的地方。如果你们还没有听过这位的姐妹的话呢，你可以单位楼下好像有个图书馆，你借那本书叫暗时之后，都不讲他的出生了，其实他是清末的人啊，他的爸爸也做过清末的那个年代的官。那么后来他姓刘，按照我所查到的资料，本来他的家庭反对他的，竟然他坚强在神的面前，带了他的家族50个人信耶稣。他在国内跟着传教士，一些还没有结婚的传教士，那么因为呢，他陪在他的身边，陪着那个传道人一道去传道那么后来那个太姐妹身体有病，也有青光眼各样各样的问题，传教士就他接到那这边美国来，正是住在他的家里面。那个传教士就成了他的义母干妈妈。那么当然他的干妈妈比他先离开世界，干妈妈把那个房子留给他，直到太姐妹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这栋房子现在落在世界那个单位的手下，成为一个传福音训练呢凭信徒传福音的一个基地。所以希望呢教会安排一下你们去天堂镇走一走，看看呢蔡姐妹的可能还有一些遗留下来的那个遗物等等。那么他来到美国，他患了很重的病，医生说他不能够见光，他就住在一个密不透光的房间里面30多年。按人的眼光来看，这很可怜，不能够跟外面接触。那么很多基督徒就很有爱心去探访他，鼓励他。 但是呢，本来要去安慰他的人呢，反倒让他的信心，让他里面的活水的能力，上帝的那个勇气，透过这个姐妹带给每一个探访的人。所以很多非基督徒也去了，基督徒很希望呢，身边的朋友能够信耶稣，所以就自己去探访蔡姐妹的时候，也把未信的人带去。每一个见过他的人，心里面都得到安慰，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被称为安使之后。因为呢，一个不能够见光的人，却让无数的人见到了光，而且是真光，而且是生命之光。他讲过很多的话，我在这里只引一句，他说那个病他床他不是他的监狱，乃是那一个学校啊，在学校里面受训，在学校里面受训以后呢，就有各样的那个技能都能够服侍上帝了。他说每一个访客都是神给他的一个 assignment， 一个功课。各位啊，在从医学上，从正常态正常的人来看，他已经是一个重担，是一个顾虑，他不能再增长，他只可以笑会。但是去见到他的人，从他里面得到生命的那个鼓励，也他所生产出来的东西，比遗嘱比那个你手中的 iPad 更值钱。家中第一代的 iPad 已经坏掉了，但是素姐妹的人生的影响一直流传到现在。有书可以鼓励人，去见过他的人今天还记得他对他们讲过什么话，他的话怎么影响了他们，怎么影响他们从不信主。各位啊，他是德性啊，在病榻里面德性。好，我们再看还有什么样我们必须要做的。这个第十节，这个第十节呢，常常我们都会背的，都会应用的。因为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休息以后才知道，让神做工以后，你才知道他是神。不然的话，你还没经历他是神。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挣扎，不要采用人的方法。以这个例子那个亚述王说，你不要以为你找到埃及，你不要以为你找到苏兰那个俄国你就可以结文门可以呢不方面的德性。不是，我们应该要与神见面，不是要与世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要采用人的方法，其实是毫无无功的。应该做的就是全心靠赖神，与他同行，也与他同工。我挂屋里面就用了一个我们华人都懂的一个成语，约主爱跑。我们晓得我们中国其实老早都是定天的那个皇帝 为献祭的啊，为今啊啊敬天的，因为在北京我们有看到有天堂有地堂。那么那个大庆典来啊，就好像你们教会的啊安利牧师的大庆典礼，就好像呢教会啊30周年啊40周年的啊那个大庆典礼，所以老早一个月，老早半年就预备了，啊，分配了工作。献祭最主要的是主理人，主理人简单都是说祭祀嘛。以我们旧约圣经的那个啊背景啊，有祭司来专攻这个集会，但是那个专攻集会的那个祭司，他没有好好的沐浴更深净身，我们的小堂啊，那个不对祭以前啊，祭司进到那个啊祭圣所里面都要沐浴，都要认罪，但是那个主祭的人呢、啊、都没有证了，应该自己守的，应该自己做好的预备都没有预备，把时间放在哪里？走到厨房里面去看看，哎，几乎煮好了没有？今年有什么啊祭品可以献上去？我且又跑到那个，嗯，衣服的啊房间又问啊那些袍啊啊那些旗幡做好了没有？啊，那个队伍怎么排？他把他的时间精力放在那个事情上面，其实他应该把他的时间精力放在他应该做的事情上里面啊。我们往后看，你们要休息啊。我们先看啊，女真宗的，你们要休息，就是要静止勿动。当你静止勿动的时候，看神的作为的时候，你才知道耶和华是谁。就以今天我们所讲的背景，耶和华神到什么时候发功呢？我们读到呢列王记下啊19章35节，当那个兵真的来到的时候，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的营中杀了18万5千的人。清早第二天大家都出来经常办事，出来一看的时候，遍地都是呢死掉的亚述军人的尸体。我们慌慌张张刚刚是没用的，不是说我们不该做，我们该做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就等候了，等候神的作为啊。那么这里有一个是美国的牧师啊，他是在几个神学院里面教过书的啊。那么啊，中文好像翻译他是威斯比牧师，他讲了好多的话有关于这个啊第十节，但是我只啊扣一段引用一段，这一段很清楚告诉我们该采取怎么样的态度。他说要知道耶和华是神，神不并不希望我们去做只有他能够做的事，有很多事情是只有他能够做的，我们根本就不可以做的。我们担忧吗？没用，不能够叫我们的寿数增加一点点，也不能够叫我们的高度啊增加一角， 就是46公分，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到的。卫斯理牧师后面几句话讲得很好，我们可以帮耶稣做什么事情呢？把拉撒路的坟前的石头滚开。耶稣在拉撒路死后去看马大玛利亚，然后到坟前，是耶稣推开那个石头的吗？不是，耶稣是吩咐人啊去滚开那个石头。叫拉撒路复活的是谁？只有他能够做，只有他能够叫死人复活。大家不要以为说你们要休息就什么事情不做，你只做你能力能够做的，也在神吩咐你的时候你才去做。我们不要做那个越俎代庖的那个祭司，不知自己分内的事情去插手去管，那么搞到自己的灵命很孤单，搞到自己的到那天献祭的时候呢，根本呢啊没有心情。所以我们要守住我们的本位，你们要休息这个意思，除了叫我们不要动以外，不该动的时候不动以外，就是也告诉我们要守住我们的本位。那位牧师继续讲，我们可以把饼递给人，但是能够使那个饼450000人的是谁啊？能够 multiply 增加那个饼的是谁啊？只有是神。所以让神在你的生命中做神吧，很多时候是我们做的。好了，今天我已经告诉你们第一个大前提，认定耶和华是我们避难所，我们的力量，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认定他就是我们的密西，我们要常常去挑战他。我们也告诉大家要管住那个耳朵，管住我们的口。甚至大卫说，我的心默默无心也管住我们的心，然后也管住我们的手，等要我们去做的时候你才去做。好了，我们来就结论。很多基督徒很可惜没有学到这个啊，好啊，从刚才那年开始啊，你放得太快了，刚才那年啊，我们的结论，感谢主，无论环境顺利，神是我们的力量跟我们的磐石，在他里面是有丰富是不用不尽的那个资源，所以我们要反省，在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是否亲近他，而且我们是要常常亲近他，投靠他。另外一点，很多基督徒没有学习安静的功课，当苦难来及的时候忍不住怨天尤人，躁动不安，所以圣经劝我们要休息，要放松，要学习凡事交托他，听从他的旨意，遵从他的主权，他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管别啊别的啊，神要别人做什么你就为别人祷告，你就不要去插手啊管那个人的事。好，我们看第三点。还有，因为第三点是我们该接触的时候要唱的一个歌。最后一点。马丁路德读这个诗篇46篇的时候受了感动，写下了上主是我坚固保障这个歌，我们都要唱。 这个歌传颂到今天，给后来的人很多的帮助。据他的同工，就是他同他一同做工的人讲，他在1921年4月份，他前往玉牧师为自己的信仰辩护的时候，他与同行的人是唱着这个诗歌信道未尝去的。他是1517年，在他服侍的那个威登格爱教会门口钉了一个纸条，那个纸条上面写了95点，点出天主教的信仰啊，他们的 practice 不对的地方。1917年，然后以后呢，1718、1920、21，他受了很多很多的逼迫，那么教廷呢，要审讯他，住在这个玉牧师的地方，去过那个地方，他们在那个教堂里面，全训他，要审问他，他是唱这个歌进去的。那么后来他就被人呢，本来呢教廷要杀他，后来呢有人把他收藏起来，中途把他就 kidnap 给批人是好人，kidnap 他的人是好人，把他收藏起来。那么1930年的时候，应该他是没有去，但是呢因为他的那个运动啊，改革的运动影响了很多人，这路德的改革让德国的贵胄都，因为他们有钱嘛，他们可以出头来帮助那个路德，他们就事先写好一个叫Oxford 奥格斯堡的信条，又再一次的一个大会，要跟那些反抗的人来会面，他们有一些要求，他们也写一些的，他们去的时候也唱着这个，所以等一下我们希望再唱这个歌的时候，我们也是歌到鼓舞，我们同心祷告。谢谢主，我们没想到诗篇46篇背后有那么大的一个亚述王要攻打你的子民，那么今天魔鬼也是要攻打你的子民，魔鬼也要把属于神的东西抢过去，也包括要把我们抢。求主让我们警醒，有苦难但是我们不怕，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世界，而且他给我们能力，他给我们旨意。但愿我们在诗篇46篇里面学到一些很实实在在的功课，帮助我们做一个得力得信的基督徒。荣耀主的名，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